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9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和韩国总统星期一通电话，推动联合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回应。国际社会对朝鲜据称的最新氢弹试爆进行广泛的讨论。另外，金砖国家峰会在厦门召开，同时呢，金正恩试爆了最威力最强大的氢弹。那么呢，有媒体说这是金正恩给习近平难堪，我们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关注朝鲜最近进行的最新威力最强大的核试爆，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星期一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取消对韩国导弹筹载量的限制，并且推动联合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韩国政府官员在首尔对媒体说，文在寅总统还呼吁联合国考虑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白宫官员没有提到石油禁运，但是他们说川普和文在寅星期一在长达40分钟的电话交谈当中，就很多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朝鲜在一天前又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引起全球的强烈抗议。朝鲜宣称这次试爆的是氢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美国本星期将散发一份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9月11号进行表决。韩国总统文在寅除了跟川普通电话之外呢，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对文在寅建议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外交渠道和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最新核试爆之后警告说，无论任何国家只要跟朝鲜做生意，美国就会断绝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批评说，这种做法将危及美国与中国之间广泛的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回应说，我们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一方面努力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做出艰巨的努力，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益却又面临制裁和威胁。耿爽说，这不公平。平壤在星期一进行了一次威力最大的地下核试验，随后川普说他在考虑几种回应的办法，其中包括切断与朝鲜有生意往来国家的贸易。这个说法一旦实施，将会影响到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每年65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原因是中国是朝鲜唯一的重要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是否有计划把他的这个经济威胁付诸实施。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采取新的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一在安理会说，现在所有的外交手段都已经穷尽，不要等到一切都太晚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尽可能最强有力的措施。而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正在考虑如何对朝鲜今天进行的最新核试验做出反应。这是自2006年以来平壤的第六次，也是最强的一次。平壤藐视国际社会发出的所有警告，不顾包括中国同意的一系列新一轮制裁而进行了这次核试验。中国是朝鲜最亲密的、最强大的盟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朝鲜星期日使用的炸弹给东亚地区带来比平壤以前的试验更大的震动。国际社会正在讨论如何阻止北韩这种蔑视做法的对策。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dealt with many sanctions.
安理会进行了很多制裁，制裁似乎并没有将朝鲜限制在其核武计划可接受的条件内。我们怎么办呢？这可能是很重要也很棘手的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中国利用其对平壤的影响力来遏制其核野心，但星期天他在推特上说，中国在这方面乏善可陈，朝鲜正在给北京带来尴尬。川普说，他正在考虑的一个选项是停止美国与所有跟朝鲜开展业务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那肯定会包括朝鲜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北京大学韩半岛研究中心的金东吉分析说，朝鲜的核试验正在给中美带来隔阂，也推动了韩国社会的分裂。他说，美国对这一紧张局势负有责任。
America by deploying the Saad in South Korea.
美国通过在韩国部署萨德，让中国人民和政府认为战略平衡被打破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韩国与美国是一致的，这就自然使中国和韩国疏远，也自然让中国和美国疏远。所以对北韩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战略意义的收获。
这位中国分析人士说，朝鲜急不可待地发展核武器是因为他认为四面受敌。他说，美国、日本和韩国需要加强与平壤的对话，并努力减少朝鲜的安全顾虑。川普发推文说，绥靖政策对北韩不起作用。他表示会和他的军方将领们讨论其他选项。大多数西方领导人认为对朝鲜半岛没有军事选项。
朝鲜和韩国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小，军事打击可能会让韩国大部分人口消失，即使是使用传统武器。所以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欧盟领导人要求对平壤进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并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确保实施制裁方面责任最大。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简讯。叙利亚星期一说，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军正在逼近伊拉克边境附近的叙利亚石油丰富的东部城市戴尔祖尔，努力结束伊斯兰国组织对这个城市三年的控制。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前进的叙利亚部队距离一个四面被包围的政府空军基地只有不到10公里，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前哨。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叙利亚部队还有3公里就能跟自己的人会师。叙利亚2011年内战爆发之后，反政府武装和圣战组织主义者占领了戴尔祖尔省和戴尔祖尔市。伊斯兰国武装人员2014年开始控制这个地区。然而，戴尔祖尔市的部分地区仍然在叙利亚部队控制之下。他们最近在俄罗斯战机的支援下，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要塞发动了空袭。戴尔祖尔市居民人数的估计数字出入很大。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那里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大约15万人，只有叙利亚内战爆发前的一半。戴尔祖尔是叙利亚石油工业的核心，因此受到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高度重视。叙利亚部队最近几个月不断地向东推进，政府夺回了对石油和天然气田的控制权。肯尼亚选举委员会说，定于10月17号举行新的总统大选。选举委员会是根据肯尼亚最高法院的裁决确定这一日期的。最高法院以上个月大选计票过程不规范为理由，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且要求60天内重新投票。肯尼亚独立选举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声明说下个月选票上面只有现任的总统肯亚塔和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以及他们的竞选伙伴。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根索卡因叛国罪被正式的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15年到30年的刑期。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法院在星期二宣布，柬埔寨反对党救国党的主席根索卡被控与外国势力密谋，企图颠覆政府。根索卡的女儿在推特上说，根索卡的家星期天被突袭。 根索卡本人和他的保镖在突袭中被捕。柬埔寨政府说，抓捕根索卡是因为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家私人柬埔寨广播网上发表的视频评论。根索卡在这段2013年的视频当中声称，他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在柬埔寨建立亲民主运动。根索卡推特账户上星期一写着，我可能失去自由，但是希望自由永远不会在柬埔寨死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8月31号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18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号在北京召开。至此，有关这次会议召开日期的猜测算是尘埃落定。中国的政治不透明，让外界对中共每5年1次的党代会的讨论不绝于耳。一起来看看世界媒体对即将召开的中共19大是如何评论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今年党代会的人事洗牌可能对中国的政治前途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如果习近平打破党内近几十年来建立的确保常规有序权力交接的传统。报道说，自2012年底就任以来，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整顿党纪，重组军队，在此期间他将显示其统治地位的头衔收入囊中，成为中国军队总司令和党的核心领导人。现在中国政治观察家说，习近平计划在中共历史上青史留名，和革命领导人毛泽东、改革派邓小平并列，并让他的思想成为驱动中国复兴的强大动力。美国《纽约时报》以19大日期敲定习近平或继续扩权为题写道，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想在党代会上将他的意识形态写入党章，帮助巩固他的合法性，而他可能如愿以偿。文章援引北京政治研究员祖德·布兰切特的话说，这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这是一个人的集体领导，所有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在习近平身上。日本颇具影响力的全国大报《日本经济新闻》说，在习近平显示希望更长久执政的野心后，中共寻求改变党内不成文的退休规定，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扫清障碍。习近平还提出恢复毛时代的党主席职务，如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他可以确保自己不受年龄或任期限制，继续执掌中国。不过，即便是一些党内人士也认识到，毛泽东长期一人独揽大权的局面，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社会动荡。出于对重蹈覆辙的担忧，中共可能会对习近平加以某些限制，防止他能无限期掌权。此外，习近平希望王岐山留任，以确保他的第二任期能有一个坚实开端。但是王在反腐运动中的角色让他在党内面临反对声音，在支持王岐山留任的问题上，习近平据说面临阻力。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创办的《外交》杂志指出，即便19大后习大大声望加强，想要完全回归上世纪60-70年代海报中描绘的那种毛时代的个人崇拜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派系组成，比如上海帮、团派、太子党，这些派系间的重叠让事情更加纷繁复杂。不过，党代会上选出的中共官员将显示这些派别中水主沉浮。擅长报道经济资讯的美国彭博新闻社说，中国领导层洗牌的意义将反映在市场上。彭博社指出，大会第一天的政府工作报告至关重要，这份报告将设定中国未来5年的政府政策重点。观察家将关注报告在市场改革问题上采取的基调，以及在控制金融风险问题上使用的语言。标准人寿投资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艾利克斯·沃尔夫为美国专业财经杂志《巴伦周刊》撰文说， 十九大难以成为经济改革的分水岭。中国未来五年的形势将和过去五年大体相似。当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放缓时，政府将继续使用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恢复增长，债务也将继续增长。习近平可能实现到2020年前维持经济 6.5% 的增长目标，但他无法避免增长不平衡的风险。香港南华早报的文章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能会有一部分用于阐述香港、澳门、台湾政策。尽管北京的基本立场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但这部分的措辞可能显示北京在未来几年内是否会对香港和台湾日渐高涨的独立情绪采取更强硬的对策。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即将退休，谁将取代他的位置，履行管理港澳台事务的职责，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南华早报同时指出，除了政治领导人的洗牌外，中央军委也面临人事变动，以适应习近平军改后的新型军队结构。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而这次导弹试验的时间恰好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金砖国家首脑会议的当天，这给东亚的局势呢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的因素。在中国，十九大即将召开，而中共的政策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美国之音记者卡拉采访了《金融时报》北京分社前社长马立德，下面就是卡拉采访的情况。
好，我们知道马立德呢，他除了是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以外呢，他也曾经在金融时报的华盛顿分社担任社长，可以说他对中美关系呢是非常的了解的。那么现在我们谈到中美关系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就在我问到他这个朝鲜因素带来有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呢，他就说他认为朝鲜对于中国和美国都带来了威胁，但是两个国家担心的原因并不一样。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最终美国可能会在朝鲜的导弹攻击范围内，但中国与朝鲜的问题不一样，那是另一种威胁，不是军事威胁，而是对地区稳定的威胁和政权的瓦解。对任何一方来说，朝鲜都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我认为需要和朝鲜对话，不能不对话，要想办法对朝鲜进行威慑，不只是军事威慑，也需要寻求金融制裁，像冻结朝鲜在澳门的银行的资金一样，要利用一切办法向朝鲜施加强大的压力。我认为这就需要中国的介入。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一次朝鲜的核试验呢，就是在习近平主持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开幕的当天。那么中国下一步是否会采取行动，还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但是呢，目前中国的政策似乎是并不明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下个月十九大即将在北京召开了，马立德他就认为呢，这一次的十九大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Long experience tells me don't make any predictions.Because you look like a fool, you'll inevitably get it wrong.
我自身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做任何预测，这会让你像个傻瓜。预测必然会出错。我们都知道这些传言，王岐山会不会留任？政治局常委会不会从七人减到五人？会有年轻人被提拔，让人大吃一惊吗？习近平会提名继任者吗？还是会为自己连任留下余地？问题太多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习近平让我们预期到意料之外的事会发生，因为在会议之前，他的手下就很清楚地表示，那套老规矩，比如退休年龄等等，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习近平大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这是其一。另一个问题更难回答。习近平已经是中国多年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了，在政治局常委七人中，有两个是他的人，只有两个。假如明年所有常委都是他的人，他到时候还有什么要做，而现在又做不了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解答。
Let's say he has everybody next year. What can he do then that he can't do now? That for me is not an easy question to answer.
那除此之外呢，马立德也认为日本在中美关系中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他在新书《亚洲的反思》叫做 Asia's Reckoning 中呢，他就检视了当今的中国、美国还有日本其中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这样的多边关系对于亚洲的局势的影响。那么在我和马立德的访谈中呢，他还谈到了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前景，就包括两国的人民对于彼此的看法的转变以及其中的原因。那么另外呢，他也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有可能会成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举办的金砖峰会落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呢，说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合作会有力地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他表示，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谈到金砖失色褪色的时候呢，习近平说，受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金砖国家发展难免遭遇到不同的逆风，但是他相信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和一些国际媒体预测，金砖机制未来渴望呢与工业化七国集团分庭抗礼。金砖国家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金砖峰会能够成就多大的气候？金砖联盟能否成为中国倡导的多边世界中的一个平台？那么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这是昨天的节目呢，请到了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来就这个问题进行发表自己的看法。李伟东认为，中国雄心勃勃打造红色帝国，他说，
要支撑这个中国梦的支撑点有两个，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刚刚提到的金砖五国。那么如果加上政治的支撑点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上海五国，就上合会议，就是中亚那五国，
上合组织，
再一个呢就是中俄联盟。
嗯，
那么中国在全球的整个外交格局上，现在是这样一个格局，就是两大经济支撑点，两个政治支撑点。那两个经济支撑点本身也包含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含义。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全球化，这个要当市场化国家以及这个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这样一个势头，
嗯，
是中国的整个外交格局的一个总体考量。那么这样一个总体考量，也是张先生说的，就实际上要跟美国和西方做一个总体上一个抗衡，想要创造所谓第二种人类文明。我一直讽刺说，普世价值才是人类文明，那没有不存在什么中国的独特道路或者第二种文明，但是中国现在雄心勃勃的要打造第二种文明，要打造一个红色帝国。
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印度是中国扩大金砖机制的最大障碍，他说，
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同床异梦。
嗯，
虽然说这个各自在自己的地域啊可能有影响力啊，比如说巴西在这个在南美啊，比如说这个南非在这个非洲，
嗯
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当然像俄罗斯它是横跨欧亚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就这三国呢，现在经济都放缓了，那么这个最有增长这个前景的中印两国呢，现在不和。
嗯，
而且我也讲，我说这种不和可能不是暂时的，有可能就是一个永久性的。所以呢，这个中国提出的方案，印度都反对。那么还有一点，印度对中国的这个记恨呢，可能也由来已久。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些，还有就是说印度一直想进入安理会，但是这个中国一直在阻挠，啊，就如同这个中国阻挠日本一样，啊，一直在阻挠印度成为安理会啊，就是常任理事国了。那么这个问题来看呢，就是说印度认为中国在这个印度成为这个世界性大国的这个进程中，中国是打压他的啊。那么但是印度呢自己呢，他认为他自己从文化上、从经济上、 甚至从军事上，它都可能成为大国，它都有这样的这个强烈的愿望，但是呢，中国不支持。然后再有一点就是，中印之间现在贸易逆差非常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厦门召开的所谓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谋划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闪光的时刻。然而平壤的核试爆这个闪光却抢在了北京的前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就在北京苦心经营的厦门峰会宣布召开之前的几个小时，朝鲜金正恩当局进行了最新的核试验，从而在国际媒体上一下子抢走了厦门峰会风头。美国《纽约时报》9月3日发表该报资深外交记者简·佩雷斯从北京发来的报道，标题是北朝鲜的核试验构成对中国的压力，并使习近平进退维谷。佩雷斯的报道说，这本来应当是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时候，这位中国国家主席作为峰会东道主，招待全世界一些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的领导人，再过几个星期中国共产党就要召开代表大会。但就在习近平星期天要在周密策划的厦门峰会上发表讲话之前的几个小时，北朝鲜的领袖金正恩引爆了他的第六颗核弹。金正恩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时机选择十分精准，显然是为了给中国造成最大的难堪。这个星期天，来自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的领导人在中国厦门的峰会立即被北朝鲜核试验的新闻笼上了阴影。核试验震撼了中国境内的住房，也令人再度担心中国东北遭受核污染。报道说，这不是金正恩第一次挑衅性的选择特定时刻来展示北朝鲜的武器。在今年五月，在习近平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跟与会国家领导人讨论中国所牵头的将耗资上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之前的几个小时，金正恩发射了弹道导弹。分析家们指出，北朝鲜的核试验与习近平在重要的公众场合露面发生重合不是偶然。进行这个试验目的就是显示金正恩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国领导人可以让中国国家主席的权力和威望打折扣。实际上，一些分析家甚至说，最新的这一次核试验主要目的是给习近平，而不是给美国总统川普施加压力。金正恩的主要目的究竟是针对习近平还是川普呢？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在金正恩的这一次最新的核试验之后，川普总统发出推特信息，给北京施加明显的压力。9月3日在平壤的核试验消息传出之后不久，川普总统发出推特说，北朝鲜是一个无赖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大威胁，而且让中国难堪。中国试图提供帮助解决朝鲜半岛危机，但成效乏善可陈。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再发推说，除了其他的选择之外，美国正在考虑断绝跟任何与北朝鲜做生意的国家的一切贸易。川普总统的这一威胁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因为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当中，中国是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朝鲜对外贸易的80%-90%是跟中国进行的，中国是朝鲜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也是朝鲜燃油的供应国。美国长期以来抱怨说，朝鲜利用跟中国贸易获得的外汇收入用于研制开发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的贸易公司也在国际市场上为朝鲜采购朝鲜自己不便采购的武器材料。星期一，也就是9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川普总统就朝鲜问题对中国施压的立场提出批评。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一方面努力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做出艰巨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益却又要面临制裁和威胁，这不公平。 川普总统就朝鲜问题对中国发出的断绝贸易的威胁是否会兑现，如何兑现，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这个威胁已经导致许多观察家感到担心。美国财经新闻电视台 CNBC 星期一发出报道说，在美国考虑对北朝鲜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之际，跟北朝鲜有金融业务往来的中国大银行有可能发现自己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美国对北朝鲜采取行动，最终有可能使世界上最大的那些银行陷入瘫痪。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一家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朝鲜七月份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比较去年同期大幅度的激增。朝鲜仅在七月这一个月从中国进口的粮食总量就接近今年上半年的进口总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韩国 GSM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上个月从中国进口玉米21000吨，价值460万美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420倍和290倍。朝鲜去年全年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为3125吨，只有今年七月一个月的约七分之一。GSM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朝鲜农业问题专家全泰京认为，由于国际制裁，朝鲜的黑市活动失去活力，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使得他们不得不购买玉米，因为玉米比别的粮食便宜。
进入制裁阶段后，朝鲜看起来已经停止出口，导致市场失去活力，居民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想要便宜的玉米。
全泰京还解释说，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也是朝鲜玉米进口量激增的一个原因。
玉米的价格下降了很多，去年玉米的进口价格约为每吨320美元，但今年下跌到只要220美元。
虽然大米价格与去年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朝鲜七月从中国进口的大米也达到10400多吨，同比和环比都有很大增幅。从玉米、大米、面粉、淀粉等粮食进口总量来看，朝鲜七月从中国的进口达到3.57万吨，几乎与上半年的粮食进口总量相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制裁不禁止成员国对朝鲜出口粮食。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朝鲜近年来的粮食短缺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导致了进口食品的增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今年由于干旱等因素，朝鲜小麦、大麦、马铃薯等作物产量下降了30%以上。全泰京认为，六月以来朝鲜从中国进口粮食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了边境贸易管制，压缩了非法渠道，人们只能使用官方渠道进行贸易，因此从官方数据上看，中国对朝出口出现了大幅上升。不仅是七月，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朝鲜的20多种食品出口也已经开始大幅增加，其中玉米为1.27万吨，为去年同期的32倍。此外，中国出口到朝鲜的香蕉、面粉、其他的糖果、巧克力、啤酒等食品也有所增加。中国从8月15日起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海产品。不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对边境贸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每天晚上还是有成吨的朝鲜海鲜被源源不断地走私进中国。报道援引一位姓李的海鲜贸易商的话说，中国海警并不是24小时执勤，到了晚上就下班了，这使得贸易公司的船能够凌晨偷偷去朝鲜贸易区装货之后再潜回丹东。美国之音金炫珍、莫宇华盛顿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白宫预计将在星期二就是否延续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 DACA 宣布决定。 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制定的项目，在过去五年里暂停遣返了好几十万被称为梦想生的年轻无证移民。媒体初步的报道显示，川普总统将终止这一项目。有关官员对媒体描述了川普总统将要采取的措施，他们说川普将废止这一项目，但是延期六个月执行，好给国会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项目是前总统奥巴马以行政令的方式启动的，国会议员没有参与。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计划就这个事召开记者会，但是司法部说塞申斯不会回答记者的提问。川普总统星期二公开的日程安排不包括跟这一项目有关的内容。有人计划星期二在白宫前面进行抗议，声援 DACA 项目及其受益人。在全美各地有大约80万梦想生，他们是在年幼的时候被带入美国的，预计美国其他城市也会有示威活动。川普总统上任前就允诺要废除 DACA， 不过他有时候似乎又缓和了言辞，但是川普就职之后把强化遣返制度当成施政的重点，并且呼吁增聘数以千计的移民和边境事务人员。美国迈阿密法学院移民和公民法教授亚伯拉罕解释说，达卡不是立法，是行政措施，总统有权彻底或者是逐步的废弃。美国国会是否会在六个月缓冲期过后采取任何的行动？另外，在这段时期，如果有人工卡到期，是否会延长？截止到星期一，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川普政府宣布任何决定之前，纽约州和华盛顿州表示，如果川普终止打卡项目的话呢，他们就会在法庭上对川普的决定提出挑战。那么另一方面，有几十名中国的偷渡客试图从墨西哥的地道进入美国，他们被抓获。有报道说呢，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偷渡客选择从拥有共同漫长边境线的墨西哥进入美国，而美国是中国偷渡客多年来最终目的地的首选，也是他们的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最终实现。那么在最新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最近在墨西哥同美国加州接壤的城市蒂华纳圣迭戈的地道当中发现了多名中国偷渡客的事情。下面是详细的内容。
海涛，我们知道其实墨西哥从这个墨西哥偷渡到美国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每年都有大批的这个人从这个地方越境啊。那么为什么就是最近出现这个中国偷渡客从墨西哥入境美国会引起了这么高度的关注？
因为这次一下发现了很多啊，几十名20多名从中国福建和广东来的。那么在就是这个发现这个地方的一个城市叫提华纳，是墨西哥和美国的城市圣迭戈交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去过，就是这是两个城市，那个是个加州最西北角，这是墨西哥最东南角。这个地方一下发现这么多的这个华人，很少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这次就大家都比较重视，为什么这些华人最近从墨西哥这个来偷渡到美国，而且选择了地道这个方式。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因为他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边界非常长，几千公里这么长的边界，每年有大量的人来从这个墨西哥进入这个美国，当然主要是墨西哥裔的人，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的人。那么中国来的人呢，就是最近几年来是有很多，但是一下子有几十个人被这个上个星期被这个美国边境这个警察当局把他们抓获，这个情况是不多见的，所以引起了很多中国方面的报道。中国方面有很多报道。
是，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人要以这样的方式偷渡到美国来呢？从美墨边境走地下通道这样的方式？
从这么20-30年来呢，就是我在那洛杉矶也当过记者。当时呢，就是20年前有很多的报道，就是很多人从水路，主要是福建偷渡客，他们从水路，从这个加州的长滩，从那个华盛顿州，从俄勒冈州，就是西海，他通过太平洋一下过来，有很多，东海岸呢也有很多，就比方纽约，最出名的就是1993年的金色冒险号，一下有200多名福建那个就是偷渡客，他们在那个纽约那个长滩外。 就是一下搁浅，然后好多200多人就下水，就想游上岸，结果淹死了10个人。那点1993年的轰动一时的，就是说大家一般选的就是有几种，三种，一种飞机上下来，我把我的护照撕了，我是要求申请政治避难，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从陆路上，就是从墨西哥用各种偷渡的船先到了南美，或者是直接到了墨西哥，因为墨西哥它的相对来说法律比较这个松弛一些，签证也比较容易一些，大家先从各种路径先到了墨西哥，然后再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3000多公里的长的边界找一个小口子，他就可以钻进来。所以大部分的华人，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华人，一般是选择了从墨西哥陆路口岸来进入美国。所以这个在提花纳这个城市出现30多个华人这个偷渡客，20多名华人偷渡客被抓获的这个消息，也不是说非常令大家吃惊的。
所以这应该其实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更为流行的这样的偷渡方式，是吗？
从这些年情况来看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海岸线上，无论是东海岸，这是大西洋的海岸，还是西海岸，太平洋的海岸，美国这个防范力量实在是太强，就是包括海岸警卫队，包括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门，他们查得太严。所以现在呢，大家飞机场以前也有大量的华人，就是坐飞机来然后撕掉护照。现在呢，这两个路它不是就是美国越防范越严了嘛，
是。
那么所以大量华人就选择走这个，我说大量华人基本上在中国来说还是福建的那个，主要是福建那个福州一带的长乐啦，比较连江啦，福清啦，这几个县，主要是这些县的人，他们来了以后呢，大家都越来越发现走墨西哥通道是一个既省钱又相对来说安全、成功率还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道路，所以大家选择了这个墨西哥。
是，正像你刚才说的，这种陆路的偷渡方式，就是在监管上其实要比这个从水路和这个空运的这个监管上要更松散啊，
相对完善。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呢？就是美墨边境偷渡的这个问题。
这次为什么有很多华人扎枪偷渡？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你知道，他一直要求在美墨边境中建墙，所以好多华人呢，他就担心这个墙一旦建起来，现在不管他建起来建不起来，然后川普总统要求墨西哥来这付这个为这个建墙付费也好，美国方面付费，不管建墙没有，很多中国这个偷渡客蛇头集团呢，他们就敏感地感到了。不管怎么说，一旦这个墙建起来，对这个中国这个偷渡客也好，整个偷渡这个整个运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业来好也好，它是一个加强了这个难度，它把这个相对来说最容易的一条路给它堵死了，大家就以后要偷渡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和更难的一些这个加大了它的难度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在9月5号发布报告，批评中国政府企图限制与中国有关的人权团体和维权人士进入联合国，呼吁联合国相关的机构积极的抵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星期二发布《国际倡议的代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报告，详尽说明中国如何骚扰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民间维权人士。报告表示，中国官员违反联合国规则，对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维权人士进行拍照录像，并限制中国维权人士前往日内瓦赴会。中国还利用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地位，阻挠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获得联合国认证，并且成功地将已获认证的维权人士列入黑名单，阻止他们出席联合国活动。这份长达122页的报告对55人进行访谈，受访者对中国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互动都有直接了解，包括20名联合国官员与专家、15名外交官和20名公民社会代表。报告表示，中国官员有时骚扰恐吓联合国工作人员、条约机构专家和专注特定人权议题的独立专家。一位专家告诉《人权观察》，整个联合国都在试图为公民社会创造空间，而中国却背道而驰，想方设法缩小非政府组织的空间。中国大幅限制联合国专家赴中国访问。 施压联合国将可能批评中国的专家排除在委员会外，而且很少对联合国人权机构提出的问题给予实质答复。报告援引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的例子，表示曹顺利2013年要求北京起草联合国人权审议报告前征询公民社会意见，并试图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活动。曹顺利被抓之后在看守所病重去世。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2014年3月使出惊人举措，强行质疑并阻止人权理事会主席应非政府组织要求为曹顺利默哀的决定。报告称，联合国官员有时也会抵制中国的不当压力，或在工作上无视来自中国的影响。但其他状况下，例如维护中国意见人士进入联合国机构方面，联合国官员似乎为避免与中国对立而屈服于中国压力。人权观察强调，这种默认态度有时导致联合国在中国人权记录方面的立场软化，除非联合国和有关政府出手阻止中国操弄或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联合国的公信力和维护中国及全球人权的能力都将岌岌可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广州诗人浪子近期因为参与编选刘晓波的纪念诗集，被以非法经营罪名刑拘。之后呢，浪子的一位朋友因为介绍印刷厂给浪子印刷展览图录受到牵连，近日也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民生观察消息，在本名吴明良的浪子因帮助选编刘晓波纪念诗集，8月18日被广州海珠公安刑拘后，曾为浪子介绍厂家印制一套去年举办的诗歌艺术展览的图录的友人彭和平，8月29日也被海珠区华州派出所带走协助调查。当时办案公安对彭和平妻子称，可能会行政拘留3天或7天就出来，并安慰他不用担心。随后公安带话给彭妻，称彭和平说不用请律师，致使彭和平被以非法经营罪刑拘的消息滞后几天。民生观察还表示，彭和平所在的印刷工厂日前遭到广州市文化局突击检查，内容涉及所谓盗版印刷等问题。由著名诗人贝岭担任会长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周日深夜再发新闻稿，对有关当局剥夺诗人浪子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罗织罪名、制造冤案，并蓄意将事态扩大化，刑事拘留协助浪子印制一种开端诗歌艺术展览图录的彭和平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要求严格遵守宪法的承诺和保障，立即释放诗人浪子和友人彭和平。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会人、刘晓波纪念诗集编辑出版人孟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浪子的律师文宇第一次在看守所见到浪子时得知，当局要将浪子以团伙作案拘留到9月17日。显然当局有一个预谋，就是以团伙作案方向查办，彭和平因此受到株连。孟浪说，
彭和平是浪子的朋友，去年帮助浪子印刷他的诗歌艺术展览的图录。浪子本来一个单纯的公民，从事艺术展览活动配套图录的印制，现在又扩大化搞株连，把这个事情滚雪球一样的似乎要搞成团伙作案啊！当然这个还是欲加之罪，这种莫须有的罗织罪名的方式。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6月底传出罹患末期肝癌后，现年49岁的浪子与许多中国艺人士发起声援联署，并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随后浪子7月1日被正式传唤，遭行政拘留10日。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浪子参与了由诗人孟浪 与一些作家和诗人发起的刘晓波纪念诗集的选编。广州市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人员8月8日查抄浪子个人诗歌和艺术展览场刊图录等资料，十天后公安则将浪子带走，以涉嫌非法经营刑拘，并抄走电脑等物品。公安指控浪子去年办展览印刷场刊图册没有准印证和书号，认定属于非法出版物。孟浪表示，浪子只是一位诗人、文人、写作者，不是抗争者，他被刑拘是文字狱，当局应当立即释放他和彭和平。孟浪说，
浪子本来很正常的自由表达的活动，包括帮助我们这边编选刘晓波纪念诗集，都是他作为作家诗人分内的工作啊。当局以文字狱的这种荒唐的方式非法经营的帽子扣到他那儿。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昨天又一次发出了呼吁，要求当局赶紧停止这种错误的行为，给浪子、给彭和平一个人身的自由，让他们回到家里，让浪子回到书桌前。
诗人浪子被刑拘，国际文学界、新闻界表达了同情和声援。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笔会以及国际记者联盟等团体都表达了支持，高度关切中国作家和公民公共空间状况的恶化。浪子的代理律师燕新和文宇9月1日在看守所第二次会见浪子，律师表示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好，他感谢外界对他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东南部偏远的乡镇，一些外籍的神职人员为传教和为当地人民的福祉贡献了自己的大半生，早已被当地人接纳为自己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今年八月底的一个下午，86岁的魏主安神父向美国之音这样描述1963年他初次到台湾台东县传教时的感受。在魏主安被派到台东10年前的1953年，他服务的天主教瑞士白冷传教会彻底被共产党政权赶出了中国东北，并开始将他们在亚洲的传教工作转移到台湾偏远的台东县。由于美国当时向台湾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物资，这些传教人士很快就找到了在当地起步的突破口。
那个时候有美国来的救济品，就是政府分给基督教会、给天主教会，我们有名单，政府给的人的老百姓的名单就可以分，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老百姓接近。
发放完那些美国来的救济品之后，这些瑞士传教士就开始了更加艰巨和漫长的扶贫工作，包括引进欧洲的人员和技术，为当地人建立医院、学校，兴建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他们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在台湾东部各地陆续建立了几十座天主教堂。魏主安说，从初次到达台东的那一刻，自己就做好了在这里扎根的思想准备。
开始的时候当然学母的台语，学语言，台语还是国语，因为我们想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地方，要住的地方。
而这一住就住了半个多世纪。
教会当时发展的非常的快。
今年81岁的修士欧斯定跟魏主安同一时期来到台东，并一直负责传教会的行政和财务管理。他说台东是一个很适合他生活的地方。
我好喜欢大自然，那么台东的这个有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它有海洋，它有河流了，它有温泉，它有山，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除了管理传教会事务之外，欧斯定还把保护台东的生态环境作为自己的个人奋斗目标，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说，几十年下来，他跟当地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
我的一切所有都是在这边呢、我跟这边的老百姓打成一片，把我自己当作他们的一份子了。他们也常常说，我的朋友说啊，你是我们，你很爱台湾，你是跟我们一样的。
也许他们跟当地人不完全一样，他们原本来自外国，而这一点几十年来一直阻碍了他们实现在台湾加入国籍的愿望。
其实我也跟马总统谈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不给我们啊？他说你可以啊，你有资格的，你要放弃你的瑞士的那个国籍啊。我说那可是我舍不得了啊。
在彰化市担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的王进才对美国之音说，政府本来应该对这些长期奉献台湾的外籍神职人员持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态度。
有许多的天主教会他们的神父修女100多年前都来了，把科技医疗把福音然后传到这里来。但是很可惜，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不管他们在这里贡献了50年60年，但是政府没有给他们一个身份，合法的身份，所以他们还是用他们原来的原居地的身份来往于两地之间。
前不久，蔡英文政府做出了一项重大政策改变，允许那些长期为台湾做出卓越贡献的外籍人士不放弃原籍也能加入中华民国国籍。今年8月初，台东县官员受蔡英文政府的委托，在一个公开场合向魏主安神父、欧斯定教士和白冷传教会的另外两名神父颁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表彰他们几十年来在台湾，特别是在台东这块土地上做出的贡献。
我们白冷会神父
对讲台东本地话比国语更加流利，熟悉台湾主体性议题的魏主安神父来说，得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令他感慨万千。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他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大大方方地参与这些敏感政治议题的讨论。
现在我们得到了身份证，我想如果有争议的问题，社会的有毛病、有不好的情形，我想我们有资格也应该讲。
魏主安说，他希望中国大陆不要用暴力吞并台湾，也期许台湾人民勇敢面对威胁，保卫自己的家园。
我连聊一次啊。
欧斯定修士曾在3年前2次申请签证，希望去中国大陆登山，但都被拒绝。他说，台湾难以抵御中国大陆最终吞并台湾的企图。他希望两岸之间目前的和平现状能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直到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不过年迈的欧斯定更注重自己还能继续为台湾佛教做些什么。慈医院他已经签署了法律文件，决定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佛教慈济医院。
芒果树，这芒果已经过去了，没有了。那边的
在白冷传教会会所大院的花园里，欧斯定向记者一一介绍自己多年来的园艺成果。
葡萄我收一年收一次了，6月份了
啊，收
了，他也不剪了，我可以剪了。然后他9月份了再生一次，可是我不怎么做。
眼下让这位老修士更费心的是如何将花园照顾得更好，好在时机成熟时把它移交给热爱这片土地的新一代人。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